好，弟兄姐妹早安。OK， 当我们来看诗篇的时候，那个整个味道哦，跟看撒迦利亚书就完全不一样啊。这是回到很交心、很谈心、很谈到我们心中的思想、心中的一些的意念。那这个诗篇70篇，这里说到亚萨的训诲诗。当然亚萨刚才提到他是带诗班的，但其实如果你在追溯亚萨的整个的背景啊，他是他的祖先哦，他的族群就是那个称为可拉党的。所以如果我们明白可拉党，因为可拉党在圣经的历史当中是一个蛮出名的一个人物哦，他的出名是因为在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在旷野的那个期间，他就是那一个叛变的，他就那一个唱反调的，他就是那一个来抵挡摩西的。那因着他的抵挡，所以他们所经历的一件事情非常的可怕，就是那个地裂开，然后把他们吞噬了。所以这件事对以色列民来说，他们印象都非常的深刻。那为什么可拉会面对这样的一个的情景呢？就是因为背叛，就是因为叛变，就是因为不肯听。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他的后代对这个写诗篇的这个亚萨来说，他深知到以色列的历史，他深深明白他们的民族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哦。从今天的诗篇当中的字里行间也写出了神的属性哦，神的全能。那很显然他是深深了解他的祖宗所面对过的问题，所以当他来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是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思想，很深的一个思想。所以今天诗篇74篇从头到尾你会发现有一个字可以成为这个的主题，就是神啊，神啊。无论是感叹的，无论是疑问的，你都会发现他都是在发出一个从心里面的一个的反省，一个的思想。神啊，从第一段第一节里头，我就看到一个点叫做神啊，为什么？神啊，为什么？我想这也是很多人要问的问题。从第一节说，神啊，你为何永远丢弃我们呢？你为何像你草场的羊发怒如烟冒出呢？就是亚萨心中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呼吁，这样的一个呼求，神啊，为什么丢弃我们？神啊，为什么向我们发怒？那所以当亚萨发出这个疑问的时候，我相信他明白过去以色列民所经历的、所遭遇的各种的这些的管教、考验，所以他会感觉，神啊，为什么你好像撇弃了你的百姓，好像你丢下我们，好像你不管了。所以当他这样问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深一层的来思想，我们是心中是不是也会发出这个疑问，神啊，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神啊，为什么那样？神啊，我不是你的孩子吗？我不是信靠你的吗？为什么你让我经历这样的事，遭遇这样的事？为什么？所以我们会常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那当会发出这个疑问的时候，可能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是说，神啊，我都没有错啊，我都没有错，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呢？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呢？那这是一个疑问。第二个疑问是，神啊，我都悔改了，我都承认了，我都悔改了，神啊，为什么我还在这样的一个的困境？为什么我还没有走出来还没有经历恢复你要给我的祝福呢？那你想，如果你是第一个问题，神啊，我都没有错，为什么我会遭遇这样的事情？恐怕这个考验还要等很久。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不明白，你没有看到问题，就是还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子。那这个还可以是一种的蒙蔽，就是当我们失去真理或者没有真理的时候，人就在一个蒙蔽里头，以为说我都做得好好的啊，我都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我都为人是很公平的啊，为什么你让我遭遇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明白，原来自己走在自己的道路上没有 倚靠神、哦、这是一个。那如果是后者，那主说我已经悔改啦，我已经认错了，我已经认罪了，为什么我还没有走出我的困境？那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也很可能就是一个更深的值得我们反省的，就是我悔是悔，到底我改了吗？其实今天很多人都是这样，悔了可是没有改，我后悔我所做的，我知道我错，可是我没有改。那怎么样改呢？那其实你要怎样改？两个层面呢、啊，一个是真理会告诉我们，我们有没有按照真理；第二个是透过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啊，就好像刚才同工 H 提出一个疑问，就是有人问起为什么需要教会啊？这里需要教会吗？那需不需要教会？这是因为这是神的安排，神既然设立了教会，就是把我们安置在教会。基督托付门徒是要建立教会。那所以这个是神的一个制度。你说我不喜欢啊，当然人都不喜欢约束嘛。我很自由，我自由自在。所以你发现神是把人安置在教会。所以换一句话说，你除了听神，其实教会就是一个要帮助你的地方。那教会当然就包括教会的牧者、小组长、教会的整个体制，都是为了要帮助你的。所以当我们在问神啊为什么，为什么的时候，恐怕我们要更深的一个反省。那所以我们的人生到底在经历什么呢？你是充满感恩，感恩再感恩，或者是不断的在对神发出疑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所以我们要发现自己到底是错在哪里，所以我们求告神，有真理成为我们的方向，然后跟着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既然认了罪，那什么是我的问题，我要改变的，那我就要定义从这个部分改变。改变是你可以看得到的，旁边人更看得到的。所以当一个人一改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生活开始改变，周围开始改变。所以是定义愿意改变，那有帮助你的人提醒你，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改变的。所以第一就是神啊为什么，那跟着第二点就看到神啊恳求你。所以一个是询问，然后第二个就跟着恳求。在恳求的这一段我就把第二节到第八节的这一段里头第二节一直到第十八节，其实都在这个地方就提出了三个层面的恳求。第一个是求神纪念，第二节求神纪念，求你纪念你古时所得来的会众，就是你所熟做你产业的支派，并纪念你向来所居住的锡安山。所以这里求神纪念三样事情：纪念会众，纪念你的，这是你的会众，这是你的产业，还有这是你所居住的地方。所以求神纪念，那在这个地方给我们思想一个事情，是很常当我们在面对事情的时候，面对挣扎，面对困难的时候，恐怕要有的一个反省是回到我的身份是谁。我是神的儿女啊，神，我是相信你的，我是跟随你的，我是你所拯救的。所以神啊，你纪念我是你的孩子啊。所以求神纪念，我是你用重价所买赎的。旧约的人恐怕还没有办法这样讲，但是对新约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更明白是耶稣用宝血重价把我们买赎的。所以我们是你买赎的产业，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外人的，是基督的，是基督把我们买下来的。所以神啊，求你纪念我是你的孩子，我是你用重价所买赎的。然后跟着是什么，就是你所居住的，就是我今天所在的教会，岂不是也是你的教会，是你的身体，是你所居住的。所以当这样想的时候，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一个关系。我们说神啊求你纪念，其实当你在求神纪念的时候，其实相反过来，神怎么会纪念你呢？应该说神从来都没有忘记，反而是我们要纪念神。所以当我们纪念到神的时候，就是当我想到神的时候，就是神该纪念我们。你明白这一点吗？神永远没有忘记我们，所以神对我们的纪念是永远都没有停止的，反而是我们走得很远。所以当我们想到神啊，我想到你，其实就是神在想着我们。 所以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的一位属灵的父老康安托牧师，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常常纪念神的一个人，就是因为他会不管旁边有人没人，他不管你有跟他讲话没有跟他讲话，他可以随时就自己开口讲话， Thank you, Thank you, Jesus, Thank you， 他就可以不断的谢谢耶稣，耶稣谢谢你，耶稣谢谢你，你坐在你的车上忽然之间 Thank you， 你什么事情，谢有什么，Jesus, Thank you， 他不是在跟你说话，他在跟主说话，所以就是当一个人能够无时无刻，你坐车，你走路，你躺下，你休息，你都可以随时的耶稣谢谢你，耶稣谢谢你，谢谢耶稣，那这个就是纪念神。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纪念神的时候，其实也必然是蒙神所纪念。好，所以这个是看到一个当纪念的时候，神啊求你纪念，其实是我们要纪念到神，想到神。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那第二个，从第三节到第八节那一段呢，你看都一直在从求主查看，就求主查看看那个荒凉的这个地方，为什么我的家荒凉了，为什么我的教会荒凉了，为什么我所做的东西荒凉了，神啊你看，仇敌为什么可以在当中做破坏，那当中的破坏是什么，本来这里是标志着你的荣耀的，可是今天为什么这个旗帜好像没有了，就是他们好像什么，就是你的属神的这个家或者属神的这个殿，为什么仇敌可以来破坏他们过去所看到所经历的真的圣殿怎么被破坏，被人拿斧头来砍啊，用火来烧啊，进行毁坏啊，神啊你没有看吗，神啊你没有看到这一些吗，神啊你在查看，求你查看，其实恶人对神的圣所所行的这些可恶的事甚至是大大的破坏神的殿要烧神的殿，难道神不知道吗，而且这些人真的不知天高地厚，什么人敢得罪，连神你都敢得罪吗，连神的殿你都敢得罪吗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为什么神的百姓会发出这个呼吁，会有这样的一个表达，就是因为他们实际看到教会为什么可以被破坏，好像有恐怖分子烧毁教会的一些地方，那教会为什么会被破坏，神啊你难道不是教会的主吗，为什么你没有看顾你的教会呢，其实当我们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会看到其实神要我们思想神为什么不看顾他的教会，其实神更看顾的是他的儿女，教会只是一个物质的形体，那神更看重的是物质形体里面的这些人，所以换句话说，如果神的儿女败坏了，神会任凭，教会算什么，圣殿算什么，你说这是神的物品，这是神的家算什么，如果我的儿女都已经败坏了，所以你会看见神其实更看顾的是他的儿女，当神的儿女说神啊求你查看，其实神或者说他静默不说话的时候，神为什么会静默不说话，神为什么没有查看，其实神是你自己想，你自己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当我们在问神为什么的时候，其实神很可能就选择了安静不说话，当神安静不说话是让我们反省为什么是这样，要我们自己明白过来，所以就是我们深信神是必然有分寸，而且他的应许保护他的儿女，他所救赎的儿女是绝对的，除非他的儿女犯罪是而且不肯悔改，所以神才会允许让他们经历这些的考验，目的要人深深的悔改。那有一个观念是这样子香港六一前一阵子一直在讲的一个东西，就是深深的悔改，然后带来深深的道歉，跟着就是深深的补偿。其实当一个人悔改够深够真的时候，其实必定会带来很深的医治，很深的转化，然后深深的补偿， 就带来了深深的突破。那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那最近我们的在香港进修的同工汉威他就是这样子的表达了他过去在婚姻上所犯的错跟怎么样深深的悔改深深的道歉。结果就带来而且深深的补偿真的就带来了一个深深的突破深深的转化。他们婚姻也是来到一个地步是走不下去的可是这个很深的悔改就带来很深的转化。所以我想这是今天当我们看这个诗篇的时候恐怕我们说神啊你看你看你看神不回应你神要你自己看你自己让我们更深的去悔改。然后第三样事情第三个小点在第二大点当中就第九到第十八节的求神显明。哦、这里不但是求神纪念求神观看还有求神显明。显明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见了我们的旗帜就是我们本来标榜着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不再有先知的那就是我们那种也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个祸患会到几时呢敌人为什么可以这样辱骂呢所以当中神啊你的手你的膀臂是不是缩短了呢自古以来你都是王你在地上施行拯救你曾用力怎样怎样怎样你曾怎么样怎么样怎样那可是如今神啊求你纪念就是求你纪念我们所以当诗人明白神的全能的时候又在回顾神的百姓的历史的时候当中有很多说不尽的神迹奇事那么神也曾经不断的在百姓当中显出奇妙的作为可是如今为什么神没有搭救为什么神不出手呢所以当神沉默不语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要很深的反省的一个时候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是不是真的悔改我是不是真的改变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做的部分我们做了我们的部分神就会做他的部分、哦、好那我们快跳到最后一段19到23节第三段就是神啊起来吧、哦、这里说神啊起来吧所以今天这一章神啊为什么神啊恳求你然后说神啊起来吧那当中开始呼求不要将你的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不要永远忘记你困苦人的性命求你顾念所立的约因为地上黑暗之处都充满了强暴居所不要叫受欺压的人蒙羞回去要叫困苦穷乏人的人赞美你的名神啊求你起来为自己申诉要纪念以万人怎样终日辱骂你不要忘记你敌人的声音起来那起来敌你之人的喧哗时常上升所以当这个地方你看到诗人用了另外一个心态这个心态是谦卑下来的心态就是把自己形容成一只鸟而已斑鸠不要让你的斑鸠把斑鸠的性命交给野兽就是让自己整个谦卑下来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一个困苦人我只不过是好像一只鸟那你不要把我交给野兽野兽就会把我吃掉了所以就看到当一个人真的谦卑下来的时候他开始思想的就是他开始发出的呼求是什么呢这边第一个事情是求神纪念你的约神啊纪念你的约神绝对是守约的神当提到神的约的时候他就是永远神永远不会忘记而且神永远不会毁灭所以因此人要回到神的约里面神啊求你纪念你的约其实这句话是多讲的因为神必然会纪念他的约那意思是说我要回到他的约里头是因为我悖逆我毁约我不听话我做我自己想做的我不是按照神要我做的所以是我毁约所以今天我要回到神的约神绝对会兑现他的承诺神所应许的他必要成就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那第二样事情是不要让我蒙羞所以不要让我蒙羞相反的是什么就是让我可以继续赞美神那赞美是一种的得胜好，所以这个地方向到说而且要向苦难夸胜是什么就不住的赞美主啊我感谢你你看到当一个困难临到人很自然的反应是忧愁更多是抬不起头 跟着就是越来越消沉。可是当我想到神啊，你没有毁约，你是永远守约施慈爱的神，我要回到你的约，然后我要向你发出赞美，因为你这救赎我，而且你赦免我，而且你还可以用我。神，我要赞美你，为着我的困难赞美你，为着我眼前的各样的事情来赞美你。你发现你的生命开始就有亮光了，开始就要从黑暗中走出来了。然后跟着第三样事情，求神为自己起来，齁、哦。就是这个祷告有点绝的。为什么你这样讲呢？因为神啊，求你起来为你自己申诉啊，要纪念以往人怎么样终日辱骂你啊。你看那些无知的人他们怎么样辱骂你。神啊，你要为你自己伸冤啊，让你起来吧。我你看这个祷告有点好像有点讽刺，但是其实是一个贴近神的心意。神啊，求你起来为你自己伸冤，不要再让你的子民，让你的圣殿、哦、让你的百姓，让你的教会、哦、再受到别人的羞辱。那当你能够站在这个角度来祷告的时候，换句话说，我们已经跟神贴得很近，我已经感受神的感受，然后替神说话。所以这样子的情形，那就看到神，当然神是全能的，神绝对不会输给仇敌。所以唯独当神的儿女如果输了，神就不说话了，神就无言以答。就是如果神的孩子都输了，所以当神的孩子懂得起来的时候，其实神就要起来，神一定会为我们而起来。所以总结这个诗篇，我觉得是一个对生命做反省的一个诗篇。人悔改贴近神，时时刻刻就是不断的神啊神啊神啊，就是不住的祷告祷告，跟随神啊，那神就乐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每一刻，在每一个时刻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深深的来思想我们跟神的这一份的关系。